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元月20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即将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的卡马拉·哈里斯在拜登政府内担任重要角色，将涉入拜登政府的所有议题，包括中国。特朗普政府宣布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专家分析美国拜登新政府下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可能走向。即将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的卡马拉·哈里斯与现任副总统彭斯相对低调的风格不同，专家预计哈里斯将在拜登政府内担任重要角色。哈里斯的发言人本周也指出，哈里斯将参与所有拜登政府议题的讨论，在各方面给拜登提供支持。一起来了解。
美联社星期一报道，哈里斯的首席发言人桑德斯说，哈里斯将在广泛议题上助拜登一臂之力。桑德斯说，拜登可能会重点让他领导某些议题，但是除此之外，他将参与所有议题的讨论，在各个方面给拜登总统提供支持。美联社报道称，哈里斯的当选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她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也是第一位有黑人血统和印度血统的副总统，但这只是他突破角色界限的开端。美国新冠疫情影响不断蔓延，新任政府面临诸多挑战。与此同时，一个由50位民主党人和50位共和党人组成的参议院将需要副总统手中至关重要的一票。哈里斯的过渡团队说，在拜登上任后的4个首要议题，经济复苏、新冠疫情、环境问题和种族议题上，都将有哈里斯的参与。在11月赢得大选之后，哈里斯就参与了拜登过渡团队从内阁人选、新冠法案到安全议题的所有重要会议。据媒体报道说，哈里斯与拜登两人每天都通电话，他一周多次前往特拉华州参与过渡团队的会议。拜登与哈里斯此前并没有共事，但是哈里斯与拜登已经去世的儿子伯曾经有紧密的工作关系。在他担任加州检察总长的期间，伯是特拉华州的检察总长，两人曾一同打击银行业的垄断问题。圣路易斯大学美国宪法教授戈斯坦说，总统和副总统的私人关系将决定他们能不能成为好的工作伙伴。戈斯坦研究美国副总统多年，著有《白宫副总统》一书。他对美联社说，副总统与总统的关系至关重要，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是副总统成功的关键因素。哈里斯的新闻秘书辛格对媒体表示，当选副总统希望建立当年拜登任副总统时与前总统奥巴马的良好关系。他说，哈里斯对于副总统一职的理解与当年拜登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的模式很类似，并表示哈里斯将支持并协助拜登的所有优先议题。拜登丰富的外交经验以及与全球许多领导人的良好私人关系是哈里斯无法比拟的。不过，他作为联邦参议员，曾就职于预算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情报委员会等多个重要小组。他在情报与国土安全委员会的角色将为他处理外交和安全事务提供经验。与此同时，哈里斯也将在国会担任重要角色。新一任的参议院将由50名民主党人和50名共和党人组成，所以在两党相持不下时，哈里斯将持有决定性的一票。在中国议题上，哈里斯在过去2年展现出了对中国相对强硬的态度。在2018年8月，哈里斯作为联邦参议员致信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特朗普政府认定中国采取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调查结论表示认同。2019年，他在竞争民主党总统提名期间表示，将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但也会就人权问题向北京施压，并强调美国应当与盟友一起对抗中国。同年，他作为参议员共同发起了维吾尔人人权政策法案，呼吁美国几家机构调查中国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镇压行动。2020年7月，哈里斯和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一道致函特朗普政府，要求就美联社有关中国强制新疆维吾尔人劫狱的报道展开调查。中国国营媒体《环球时报》在去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评论说，哈里斯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将给美中关系火上浇油。美国政策研究所的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普莱特卡认为，拜登与哈里斯政府的中国政策与特朗普时期相比并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华政策很大部分不是取决于拜登或者哈里斯，就如同过去也不完全取决于特朗普，这很大程度上是习近平的行为决定的。习近平的行为决定了美国必须要做出反应，所以他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会后退。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星期二元月19号分别就拜登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及国家情报总监人选海恩斯举行听证会，二人预计在作证时告诉议员们美国能够战胜中国。
海恩斯曾担任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和副国家安全顾问，他于星期二告诉国会，我们应该提供必要的情报，以支持两党的长期努力，以战胜中国，获取并分享对中国意图和能力的了解，同时也支持更直接的努力，以打击北京的不公平、非法、侵略性和胁迫性的行动，以及其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还在作证时提到，国家情报总监应确保情报机构的独特能力，能够在全球新冠危机中发挥作用，同时也需应对未来生物危机的长期挑战。他还告诉议员，美国必须加强网络安全，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并利用技术改善情报工作。拜登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应对来自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挑战。布林肯将于星期二下午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他预计也将告诉议员们，美国能够战胜中国，我们能够战胜中国，并提醒世界，一个民有、民治的政府能够为人民服务。布林肯在事先准备好的证词中写道，他还表示，我们可以重振我们的核心联盟，增强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能更好地应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构成的威胁，并维护民主和人权。布林肯与拜登有长期共事的经历，在今年大选期间担任拜登的外交政策顾问，并曾在奥巴马主政期间担任常务副国务卿和奥巴马的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在拜登的第一任副总统任内，布林肯也担任过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计划在上任首日公布一项移民法案，希望为约1100万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提供一个用时8年入籍美国的途径。这1100万非法移民可在5年内获取合法身份。
拜登将于星期三1月20日将移民法案提交国会，法案预计将有数百页。根据法案，对于那些截止2021年1月1日仍没有合法身份且居住在美国的人，如果他们通过背景调查、满足纳税等其他基本要求，可以在5年内获得临时合法身份或者绿卡。如果他们想要取得美国国籍，可以在接下来3年内完成规划。对于追梦者、农业工人等人，如果他们正在工作、上学或满足其他要求，便可很快获得绿卡。当选副总统哈里斯最近在接受西班牙语电视台 Univision 采访时也谈到了这项政策。他说，这是我们在移民法案上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相信这是处理移民问题的更明智、更人道的方式。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拜登的法案还包括对合法移民程序的几处修改，其中就包括为临时工作签证持有者的配偶和子女发放工作许可。不过面向外国高科技工人的 H1B 签证和面对低技能非农业工人的 H2B 签证不会增加。这项法案不像拜登在奥巴马政府任副总统期间提出的移民改革那样全面，例如法案并未包括强有力的边界安全因素，而是要求制定战略。特朗普政府实施四年的限制性政策，这一法案有助于拜登实现对拉美裔选民和其他移民团体的竞选承诺。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则在推特上批评了拜登，他说拜登的法案将为数百万非法移民提供大赦和公民身份，允许他们超越守法的移民。科顿还说，这正是开放边境党所期待的，完全大赦，不考虑美国人的健康和安全，零执法。
特朗普政府星期二元月19号宣布，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说，我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针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和少数族裔犯下了种族灭族和反人类罪，这些行为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地所有文明国家的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必须被问责。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详尽的记录证实这些行为至少在2017年3月就开始了，包括任意拘押100多万维吾尔和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族裔，强制劫狱，对大多数被任意拘押的人士动用酷刑、强制劳动、限制宗教、言论和迁移自由。声明说，中共不但不允许国际观察员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谴责有关当地局势恶化的可信报道，还炮制有关维吾尔人幸福参与教育、反恐、脱贫和女性赋权项目的叙事，同时又向本国民众传播维吾尔人是恶性肿瘤、其信仰是传染病等邪恶信息。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认真审视现有事实之后，我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共指示和控制下，在新疆对占多数人口的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族裔犯下了种族灭绝。他还说，我相信这场种族灭绝还在进行当中，我们正在目睹中共党国摧毁维吾尔人的系统性企图。蓬佩奥说，美方呼吁中国立刻释放所有被任意拘押的人士，废除监禁拘押系统，以及停止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迫害。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于中国共产党针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犯下的可怕罪行，特朗普政府做出了正确之事，用了恰当的名字来称呼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国务院今天的认定是向问责和正义迈出的重要一步，正如我们在2021财年拨款法案中所囊括的一样，在中国政府手下正在发生的罪行是一场人类悲剧，需要国际社会的立即回应。这些决定要求接下来的行政当局、国会和我们的盟友采取行动，我们必须确保美国和自由国家尽我们所能结束这些暴行，确保这将继续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项重要议程。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本·萨斯说，这个决定是好的，是正确的，但为时已晚。美国没有认真对待维吾尔人面临的种族灭绝。特朗普政府中许多人想主要从贸易赤字来谈论中国，而拜登政府中的许多人想谈中国只是竞争对手。中国共产党是进行种族灭绝的独裁政权，习近平是邪恶的。美国有义务直面这一挑战，并且与那些被强奸和被酷刑的新疆维吾尔人站在一起。路透社报道说，蓬佩奥做出这项宣布之前，国务院内部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美国国会12月27日通过的法案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在90天内确定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强迫劳动和其他指控是否构成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一名美国官员的电话简报上表示，这不是一个轻易做出的决定，经过了很多程序和很多分析，国务卿认定这是我们当下需要采用的工具，以便推动这项非常重要的事业。中国在新疆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尤其是在教育营和强迫劳动，但是北京否认相关指控， 称那些是职业培训中心，目的是反恐和改善就业。蓬佩奥星期二的宣布，距离拜登政府上任只剩一天时间。在新疆问题上，拜登团队在竞选期间曾表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即将离任的特朗普政府最近一周以来针对中共还出台了多项措施，包括在对多名中港官员实施制裁，将更多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解除美台官员交流的自我限制等等。蓬佩奥表示，这些举措都不是仓促做出，而是经过了深思，目的是应对中共构成的威胁。蓬佩奥在星期二的声明中呼吁所有适宜的多边和相关司法机构与美国一道，推动对犯下这些罪行的人进行问责。他表示，国务院会继续调查和搜集相关信息，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将相关证据向有关当局和国际社会开放。他说，我们不会保持沉默，如果中国共产党被允许对自己的人民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可想而知他将在不久的将来对自由世界更胆大妄为。
世界经济论坛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加剧了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此外，全世界还需警惕长期风险。
星期二发布的这份报告中提到，新冠疫情巩固了国家权力，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竞争。美国新政府可能试图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和疫情等领域合作，但从长期来看，竞争可能会加深。报告还说，随着一些联盟的削弱，外交关系或变得更加不稳定。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也在1月发布的一份新报告中，将美中紧张关系列为2021年影响世界的十大风险之一。美国努力招聘盟友，疫苗外交和气候技术竞争将与美中之间的长期紧张相互作用，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报告说，与此同时，两国在双边贸易、科技、新疆、香港、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将继续上演，这将进一步增加危机期间双方误判的可能。世界经济论坛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还提醒全球警惕长期风险。报告说，新冠疫情加剧了社会分化，将在未来三至五年阻碍经济发展，在未来五至十年加剧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世界经济论坛在新闻稿中说，疫情给企业造成的财务、数字化和声誉压力等，可能会导致许多公司及其员工在未来市场中落后于人。这些潜在差距可能导致各国社会分裂。如果中等国家在全球谈判桌上缺乏一席之地，地缘政治局势将会进一步紧张，进而阻碍全球复苏。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扎西迪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全球风险报告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强调的全球疫情风险在2020年成为了现实。我们知道，政府、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要应对此类长期风险面临重重困难，但是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所有人都应认识到，忽视风险并不会降低风险的发生概率。随着政府、企业和社会逐渐摆脱疫情危机，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以提高我们的集体韧性和应对能力，同时减少不平等，改善健康和保护地球。报告还说，从未来十年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影响程度来看，环境风险仍是首要问题之一。社会分裂和不确定性等问题可能会进一步阻碍解决环境持续退化问题所需的全球合作。苏黎世保险集团首席风险官葛格尔表示，最大的长期风险仍然是未能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目前还没有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有效方案，因此疫情后的复苏计划必须关注符合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经济增长，以便重建更好的未来。报告通常是在每年年初瑞士达沃斯召开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之前发布，但今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会议被推迟到五月，届时将在新加坡举行。
中国报告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连续第七天超过百例，进入自2020年3月以来最严重的疫情爆发期。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委托的一个专家小组批评中国和世卫组织在新冠病毒爆发初期没有及早采取遏制措施。该小组呼吁对世卫组织进行改革。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1月19日公布的最新疫情，中国1月18日新增118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本土病例占106例，主要集中在吉林、河北、黑龙江三省，各占42、35和27例，北京一例。此外，无症状感染者也新增91例，其中80例为本土病例。中国已经连续第七天新冠病毒单日感染病例过百，被认为进入了2020年3月以来最严重的疫情爆发期。中国河北、黑龙江和吉林等省至少11个地区实施了封锁。截至目前，在这波最新疫情中，因封控措施受到影响的总人口超过2900万。中国疫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给中国防疫措施定调，称中国采取严防死守的防控措施，总体上非常成功。冯子健不忘改写中国的抗疫叙事，说去年四月后在中国发生的疫情病毒都源自境外，早期中国境内传播的病毒已被阻断。另一方面，由利比亚前总统艾伦·约翰逊·瑟利夫和新西兰前总统海伦·克拉克领导的专家小组1月18日发表中期报告。报告指出，在冠状病毒开始感染人群后不久，中国当局本可以在1月份更有力地实施他们的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19日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做得更好，不仅是中国、美国、英国、日本或者其他任何国家都应该努力做得更好，因为在事关公共卫生这样的问题上，永远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华春莹称，我们应该努力做得更好，并不等于承认之前做得不好，这是两码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在疫情爆发后指责世卫组织以中国为中心，该机构对此予以否认。独立专家小组说，现在情况是只有少数国家充分利用了他们掌握的信息，对新出现的大流行的证据做出了反应。专家们还想知道，世卫组织为什么不早点宣布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联合国卫生机构于1月22日召开了紧急委员会会议，但直到一周后才宣布进入国际紧急状态。当时世卫组织表示，其专家委员会在是否应该宣布全球进入紧急状态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专家组的报告认为，世卫组织应该早些宣布全球进入疫情大流行，但却拖延至3月11日。专家们呼吁对世卫组织进行改革。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7月9日宣布成立一个独立小组，由克拉克和瑟利夫共同领导，对世卫组织领导下的全球新冠疫情应对工作进行评估，目的是总结世卫组织及其会员国应对新冠疫情的经验和教训。这个独立小组的最终报告预计今年5月份提出。目前世卫组织的国际专家组正在中国武汉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世卫组织首席应急专家麦克瑞安1月18日表示，全球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预计将很快超过每周10万人。
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解除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来自欧洲申根国家、英国、爱尔兰和巴西的旅客进入美国的旅行限制，但维持对中国的旅行限制。不过，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发言人说，现在还不是国际撤销旅行限制的时候。
特朗普星期一在一份公告中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本月12日宣布，从1月26日起，所有从国外飞往美国的乘客都必须持有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的证明，或自己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已经康复的证明。美国卫生部长预计欧洲申根区国家、英国、爱尔兰和巴西会与美国合作实施这项指令，因为这些国家的卫生官员们已经证明，他们能跟美国及时和准确分享新冠病毒的疫情信息。美国也跟这些国家积极合作，确保旅行安全。特朗普说，鉴于这些原因以及卫生部长的建议， 他决定从1月26日起撤销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美国对来自欧洲生根区国家英国、爱尔兰和巴西的访客进入美国实施的旅行限制。这份公告还说，与上述国家迥然不同的是，中国和伊朗政府及其国有企业已经多次不跟美国的公共卫生部门合作，也不及时和准确分享新冠病毒扩散方面的信息。这些国家对新冠大流行的应对措施缺乏透明度，迄今为止依然缺乏与美国合作抗击大流行，令人怀疑他们是否会合作实施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月12日颁布的新指令。因此，美国决定维持针对来自中国和伊朗的访客的旅行限制。不过，即将在1月20日上任的拜登新政府预计不会执行特朗普星期一宣布的这项国际旅行新规定。拜登的发言人沙奇星期一发出推文说，随着新冠大流行的恶化以及更多新冠病毒变体在世界各地的出现，现在不是解除国际旅行限制的时候。过去一段时间来，航空公司一直促请美国政府解除国际旅行禁令，允许通过了新冠病毒检测的旅客上飞机。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日前在一次会议上公布了中国大陆2021年对台工作方针。他表示，台海形势严峻，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分裂出去。他还说，要遏制台独势力，挟洋自重，并支持台商和台湾企业积极参与“十四五”规划实施等。在两岸关系紧绷情况下，中国大陆最新的对台工作方针与过去有何异同？中国对台所谓的“时与势”在我们这边果真如此吗？中国要执行2021年对台工作方针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以及在美国拜登新政府下两岸关系的可能走向等等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采访了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特聘教授、目前担任政治系主任的王德玉教授，进行了下面的分析。
王教授您好。
您好。
中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18号这一天，他有一个讲话，他说呢，台海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还有九二共识，然后还要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外部势力干涉。然后呢，他还提到了很多的一些细节哈，这些呢就是在2021年对台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内容。所以我想请王教授来分析一下，从他这个讲话的这个内容来看的话，您跟过去来比，这个2021年对台的工作方针有什么不一样吗？有改变吗？
我想大体上，您要从他的这个讲话的内容上来看的话，他的对台的工作方针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啊，就是仍然反台独，然后坚持北京版的一个中国，然后这一个中国是包装在这个九二共识里面。不过呢，在谈看北京对台政策的话，我们不能光看他所讲，可能还要再看他所做的是什么。北京对台的政策大体上来讲分成三部分，那就是外交上孤立、军事上牵制以及经济上拉拢。那么从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呢，北京在这三方面来讲的话，对于军事牵制就比较偏重。那么我们知道解放军的空军跟海军呢，就不断的派飞机跟这个战斗飞机跟军舰到台海附近，甚至于超过了这个台海的中线。它在三方面来讲，对于军事牵制上面呢，会有所偏重，而且我们相信在2021年可能也会在这方面有所偏重。
在这一篇里面哈，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2021年对台工作会议上的注意到他并没有讲到要推行一国两制，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他虽然没有提到，但是在我们知道在2019年1月的时候，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这个讲话就强调到这个一国两制。那么所以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一个他的统一方案，北京版的这个统一方案呢，似乎没有变。
王教授，我们刚刚您讲到就是说北京对台的这个工作哈，不是说光看他们怎么讲，而是要看他们怎么做。 但是呢，在汪洋这个讲话里头呢，他特别提到了一点呢，也特别引人注意。他就讲到说，就时跟事都是始终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中国大陆这边哈。这点您怎么样来解释它呢？似乎语义也不太清楚啊。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呢，中国自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总体的国力呢日益增强。所以呢，在北京领导人方面呢，他的自信性也越来越强，也就是认为说这个时间呢，他们会认为时间是站在北京这一边，尤其是在去年呢，在香港通过了国安法以后呢，我想北京领导人会认为这个香港问题呢已经控制住，所以呢，我想他才会有这种说法，说时与势呢始终在北京那一方面。不过当然这个究竟时与势是不是真的在北京方面呢，那还要看不同的观点上来看。因为事实上你可以从北京这一连串的动作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对台的这个偏重在军事前置这一方面来看的话，可以看出来北京领导人在这个时间上他有似乎有这个急迫感。因为各项的民意调查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台湾老百姓在认同上面的认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这种认同感的越来越强，对于北京的这个一国两制的统一方案，他的支持度几乎不存在。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北京领导人在这个时间上面他仍然有急迫感，所以在这个时与势是不是真的在北京那方面，当然还要看从哪一个观点上来看。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呢，两岸几乎是没有任何的交流了，台湾跟大陆方面呢完全就是没有任何好像可以合作的地方哈。那很多人归因说，因为蔡英文他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呢这点根本连迈出一步的机会都没有。那在汪洋的讲话里面，他说打破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合作的限制阻挠，那你怎么打破呢？如果民进党他们就是不愿意往前缓和一下的话，中国大陆方面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打破呢？
从北京的观点上来看的话，北京是也陷入一个两难部分，一方面担心在台湾民众在认同上面以及对于北京版的一国两制呢跟一个中国呢都有非常的抗拒啊。所以他在这方面他有这个时间的这个压迫感。但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呢，他如果一再用军事前置的这个结果呢，对于两岸的关系并没有好处。举例子来讲，我们知道从1996年北京方面反对李登辉当选，同时2000年文攻武赫，结果陈水扁仍然当选，甚至于到了这个2019年的时候，习近平发表了那篇话之后，也帮助了蔡英文，因为蔡英文在2018年的时候年底，他的声望总统他的满意度非常低，那个时候台湾民众对于蔡英文是能够再当选第二任还非常有怀疑，可是习近平那一番讲话之后，蔡英文的总统满意度呢这个急速的上升。所以同时让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他支持九二共识呢也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情形。所以完全用这种比较强制的力量的结果呢，似乎并没有办法达到北京所要想达到的效果。在这个地方面，北京必须要更具有要能够跳出这个条条框框啊，才能够促进这个两岸之间的合作交流。
但现在的问题在这边，就是说中国大陆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承认一中还有九二共识，不然的话好像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往前走。中国从北京方面来看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个什么弹性的做法，让双方都各自缓和一下然后呢开展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民进党在这方面也是非常坚持的，而且在台湾这个民意，就是您刚刚所做的这个介绍里面啊，台湾的各项民意里面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敌意跟反感是相当的高的。我想民进党政府可能也在这个时候不愿放弃或是违背民意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焦灼的状态之下，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两岸的关系如何来缓和呢？
我要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北京方面要听听蔡英文，他2016年，我想以2016年蔡英文第一任就职演说里面所提到的，他提到说 他说新政府会依据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那个在这句话里面呢，这个是跟蔡英文过去所谈的把中华民国视为一个外来政府的立场是有很大的差别。
嗯，
这立场本身是一个妥协下的结果。妥协下的结果就是说，蔡英文一方面不可能去违背他党内，尤其是那些积极主张台独的人的这个立场，另外一方面以及民进党本身立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虑到北京方面的立场，所以呢，他才有这样子一个妥协的立场，强调新政府会依照中华民国宪法。我觉得这个本身看的话，蔡英文应跨出一步。那么现在就说北京方面是不是能够把这一步当作一个跳板，然后呢进一步的来维持两岸之间的互动，避免有更多摩擦。因为摩擦的结果，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摩擦的结果不论是用军事钳制、用文攻武吓，它的结果都在台湾的民意上面造成很大的反感。那么这对于两岸之间的互动跟合作都没有益处。
中国大陆现在汪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您觉得他们在执行上面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觉得北京方面最大的挑战是在被自己的条条框框给限制住。至于他有办法有更大刀阔斧的来提出更有前瞻性的做法，
嗯哼，
所以他到最后的结果都陷入到一个只有用武力的方式、军事钳制的方式来对付台湾。结果呢，就是台湾老百姓的这个反感就越来越大，以至于两岸一直没有办法更往前进步。因为在其实一个最好的时间是在马英九执政的那个八年当中。如果在马英九那八年当中，北京能够更大刀阔斧的来做的话，我相信两岸的合作关系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王教授，这一两年来台湾跟美国关系大幅的升温而且呢改善的幅度是相当的大。中国大陆对美国跟台湾的接近每次都是做出几乎是同样的反应，就是说干涉中国的内政啊，然后呢也在这一次汪洋十八号讲话里面也在抨击外来势力的干涉。那么像这样的话，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大幅的升温，可能在拜登新政府上来的情况之下也不会太大很快的幅度的改善。但是呢对于台湾跟大陆来讲，在美国的还是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之下，是不是也增加了两岸之间改善关系的难度呢？
我想这个两岸关系是在这个中美关系大架构之下啊。那么将来这个中美关系呢，我相信彼此间竞争的程度会比较高，这是跟在奥巴马的时候奥巴马政府不一样。奥巴马政府的时候他比较着重在这个交往上面，那么但是呢拜登上台之后，你可以从他的官的所任命的这些人呢，像 Jack Sullivan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于中国的定位是把它定成为一个战略竞争者。在这种下的话，将来的中美关系会是竞争这个性质上会比较高。但是呢拜登跟川普会不一样，川普在处理事情上面是比较贸然的，而且比较属于单边的。那么拜登将来呢，他会是比较细致，他能够合作的地方他会合作，他在需要竞争的地方会需要竞争。经济上比方说，或者对于北韩上面他可能会合作，但是在南海问题跟在台湾问题上面他肯定会竞争。所以从这个观点上来看的话，将来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他对于事实上这个 Jack Sullivan 在2019年写的两篇文章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对于台湾的问题上面他们会保持一个支持的态度，但是他不会像Trump 的时候呢的处理的方式会那么样贸然。那么从这个观点上来讲的话，拜登他在处理上面两岸关系，美国的因素会是在促进两岸之间的稳定跟和平。因此我并不认为这个就表示说台湾跟大陆双方之间的这个合作交流就不可能。事实上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拜登政府会是希望两岸的关系仍然保持现状，仍然能够维持稳定。因此两岸在这个中美竞争的这个架构之下，它仍然能够继续往前推动。只要双方有这个诚意，有这个能力去推动的话，我相信美国方面拜登政府应该不会去阻挡的。
也就是说美国在一个比较走回正统的路线的情况之下的话，也许会做有一些方法来帮助两岸，给个机会是吗？让两岸能够有个机会能够往前走一下下，然后看再看怎么开始。
对，我相信会这样。也就是说他不会因为跟中国的这个竞争关系就让两岸的关系变得不好。事实上我相信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两岸的关系能够维持稳定，这样能够促进东亚地区的稳定。
那在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啊，请教王教授分析一下，台湾的民意对大陆不信任还有敌意都非常的高，一国两制这个说法在台湾接受度等于是零，同时呢香港国安法或者港版国安法推出以后，中国大陆在香港方面种种做法哈，台湾的民众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反感，也觉得很有这个警惕感啊。那在这样的这个大环境之下，民进党当局他愿意去改善两岸关系吗？
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我相信民进党当局即使要想改都很难改，因为台湾这个民主的社会哦，那么这个资讯非常的发达，所以香港方面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台湾民众都会接到。而且很有趣的是说，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非常敏感，当然这是属于这界限的关系，所以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敏感。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个像习近平2019年的谈话，以及最近香港一连串的事情，包括国安法，台湾民众在这方面都非常的敏感之后，所以这也就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不信任跟他的敌意。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民进党当局即使想要来改善这个台湾的民意，他都很难。所以我想这个讲句不好听的话的话，这个最终的结果仍然会是在北京方面如何能够大刀阔斧的改变他们在对于台湾的一些做法，是不是继续要想想看是不是要持续的对台湾在外交上面继续孤立，是不是仍然要反对台湾加入 WHO 这些卫生组织，尤其是在目前这个新冠肺炎的全球性的这个情形之下，是不是要再考虑一下，是不是对台湾做这方面的，还是要至少要有条件有限度的来做一些开放，这样才能够改善台湾的民意，那么能够这样子对于这个两岸的合作及交流呢，会有所帮助。
是王教授，您讲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哈，跟这个取向啊，当然如果要中国大陆来似乎非常的困难呢，他们对于民众的教育，对中国人的一般的大陆的想法就是台湾是祖国的一个领土的一部分啊，绝对要这个光复这个民族大业哈，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思维之下哈，如果中国大陆要做出像您讲跳出传统的框框或过去的这个限制的话，这要执政者主政的人拿出非常非常大的魄力才可能往前走一小步。
对，没有错，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这其实这一项都是我所强调的，就是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在北京方面最大挑战是自己，因为让自己的路给封锁住了，被自己限制住了。举例来讲，让台湾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并不表示就是让台湾独立，就像台湾过去曾经加入了世贸组织，那在 SARS 的时候也一直在围堵台湾加入世卫组织，所以在台湾造成非常大的反感。那么现在呢，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呢，同样的造成了很大的反感，所以整体上来讲，这个对于北京想要遂成它的统一大业也好，或者说是要促进两岸的合作跟交流都没有帮助。所以在这个它本身的这个条条框框框住了自己，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有更大刀阔斧的方法来赢得台湾老百姓的民心，
也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对台工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
对，这是很大的瓶颈。他虽然说强调说要准确的事变，要科学的应变，他没有办法变，因为他已经被自己条条框框限制住了，他没有办法变。
好的，非常谢谢王德玉教授给我们所做的分析，谢谢王教授。
即便去年历经新冠疫情、长江流域水患和猪瘟等天灾人祸的冲击，中国近期宣称2020年全国粮食生产仍是丰收的一年，不仅将中国人均粮食的占有量推升至近480公斤的新高，超过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的400公斤，而且一扫外界对中国可能出现粮荒的疑虑。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是否如实反映现况，外界难以评断。但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牵动的不仅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可能动摇到中国统治权的正当性和稳定性。因为就连中共领导人自己也认识到，老百姓若没饭吃会闹事。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将三农问题列为共产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后，观察人士说，粮食安全之重要性尤其跃居中国三农问题之首。三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表示，中国以稻米和小麦作物为主的口粮，也就是俗称的米袋子，就官方发布的产量数据来看，今年应该供给无余，但仍然要防范可能有的恐慌性囤粮或资本炒作来哄抬粮价，以及粮仓管理不到位所可能引发的粮食安全警讯。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于小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相较于新冠疫情，长江水患对中国粮食的生产影响比较大，他估计去年约减少了 10% 水稻的收成，但对全年谷物总产量的冲击相对还是有限。在米袋子方面，于小华说，由于两大口粮的自给率高达 95% 以上，中国应该不至于出现粮荒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但他也提醒，若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再起而出现恐慌性囤粮或资本炒作，以中国人口体量之大，谷物价格可能会出现波动。他解释，以中国全年总产量2亿吨的稻谷折算出约 1.5 亿吨的食用米为例，等于每人全年可以买110公斤左右的米量，也就是每个月大约10公斤。若因恐慌每个人多买个10公斤，大米价格就会翻倍涨，又或是粮商趁着全球疫情和外贸等因素炒作哄抬粮价，这都是政府必须防范的警讯。他说，
如果每个人一恐慌，每个人去多囤十公斤，一个月多囤一个月，这就相当于把市场上10%的大米突然就买光了，相当于市场上突然增加了10%的这个需求，这个的话就会导致这个粮食价格暴涨，可能涨一倍。
根据中国农业部去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粮食面积年成长0.6%，达17.52亿亩，大约为1.2亿公顷。扭转了连续四年下滑的势头，总生产量则年增0.9%，达1.339万亿斤，大约是6.7亿吨，连续六年保持在6.5亿吨以上，将人均量推升至480公斤的新高。四大作物中三增一平，其中稻谷、小麦、大豆都增产，只有玉米产量略减。农业部表示，粮食年年丰收下又高位增产，供需总量基本平衡，但中国粮食在大豆的供需上有结构性的缺口，而且缺口逐年加大，使得中国每年都必须在海外强买大豆。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显示，光是去年1到11月间，中国就进口了超过9000万吨的大豆，全年可能超过1亿吨。除了大豆，玉米的缺口也很大。于小豪的评估，中国牲畜饲养所需要的饲料，包括玉米和大豆，今年仍然可能有总计5000万吨的缺口，若进口不及，恐会影响到生猪产量和猪肉的供给，让中国俗称菜篮子，包括肉品和蔬菜的部分供给出现紧缺。他解释，中国前几年玉米产量其实颇丰，进口量也多，但连两年猪瘟让生猪的产量急剧下滑，导致主要作为饲料的玉米也供过于求，价格大崩盘。为了调节供需，官方在北方的镰刀湾地区，也就是从黑龙江、吉林省、河北到内蒙等省份的部分地区，大幅净重减产数千万吨玉米之耕种。 然而随着猪瘟疫情走缓，于小华认为生猪的库存已经恢复到2016年的水平，未来一两年内可能还会增长 20%到30%， 因此饲料的缺口就扩大了。他估计约5000万吨的缺口若无法补足，猪肉的供给就会比较紧张，也难有降价的空间。在此前提下，他预期中国应该会提高其在世界贸易组织所设定的只课征 1% 关税的720万吨年度进口配额，以扩大玉米的进口。中国社科院于去年8月所发布的报告也指出，中国在未来5年内将面临粮食短缺 1.3 亿吨，谷物将短缺2500万吨。其中本地生产的三大主粮中，作为主要口粮的小麦与稻米不至于供给短缺，但饲料作物玉米已经有不足的迹象。不过于小华说，中国猪肉之价量供需就算失衡也只会是短期现象，最坏的情况是老百姓吃不起猪肉或少吃点肉，应该不至于酿成真正的粮食危机。中国农业部也保证元旦春节期间，中国米袋子和菜篮子重点品种供给量充足，品种也丰富，城乡居民碗里不会缺粮缺油，也不会缺肉少菜。总体而言，于小华预估中国的人口和粮食需求应该会在2030年会稳定下来，总需求产量将达8亿吨，以目前 6.5 亿吨的年产量，还有 1.5 到 1.7 亿吨的年缺口。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毛国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共将农业贸易作为国际博弈的手段和武器，因此并不会期待以进口贸易来维持主粮的供给。在饭碗要牢牢端在手里的前提下，中国对18亿亩，也就是相当于 1.2 亿公顷的种粮耕地红线掌握得越来越紧。他说，这代表中国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另外，毛国瑞说，中共对存粮的管理也扣得很紧，只不过当中央下令清查全国粮仓的储备情况时，去年却传出部分地区的粮仓相继失火的消息，这让人不禁对其存粮之管理和维护是否到位，以及中央对储粮一条边的管理是否有效有所质疑，也构成中国粮食安全上的可能警讯。相对于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只有40%，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教授罗竹平则说，中国的自给率高达90%，应该是很安全的水位，只不过中国人口太多，对肉类海鲜的需求又高居全球之首，在美中交恶，美元续贬可能推升全球粮食价格，再加上中国存粮似乎有限的国际大环境下，粮食安全仍面临不确定因素。罗竹平向美国之音说，
因为全世界的贸易几乎都是用美元计价，美元贬到什么东西都会涨价，涨价的结果可是你工资不会跟着涨，因为经济 不好，这是所谓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话，哇，那这个穷人 会很惨，富人就不会怎么样，那你就少浪费，你就不需要进口那么多。
他说，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去年要重启光盘行动，甚至要立法强行禁止中国人对餐饮食物的浪费行径。光盘行动指的是中国政府早于2013年就开始提倡之餐饮节约、杜绝浪费的用餐文化，也就是进餐馆消费时点菜要适量、剩餐要打包等习惯。罗竹平对中国农业的前景看法乐观，他说，为了提高自给率，中国已经跟俄罗斯租借了100万公顷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以解决粮食的难题。另外，中国的海水稻种植近期也首度开始上市销售，如果海水稻在各纬度地区的实验成功，他说，中国总量高达16亿亩的盐碱地，只要有2亿亩地成功种出海水稻，就能养活 1.6 亿的人口，届时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可能可以朝 100% 前进。针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所谓三农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农民苦、农村穷、农业真危险三大问题，罗竹平对中国在农民精准脱贫上的成就予以肯定，尤其中国利用金流、物流和资讯流的高科技，让部分极度穷困农村的农产品能对外销售并提高产值，都让人看到中国农业的潜力。 习近平去年底宣示，中国已经协助为数7000万以上的贫穷户脱贫，完成脱贫全面摘帽，迈向小康社会的目标。不过根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日经新闻质疑中国官方设定的贫穷线标准，也就是年收入4000块人民币，大约612美元，略低于世界银行所设定的694美元贫穷线。而且中国自2016年以来耗资5300多亿人民币来扶贫，却可能让地方政府因此债台高筑，变得更穷。科罗拉多州大学的毛国瑞教授表示，北京政府推出了诸多政策，也投入了极高的行政资源和经费来帮扶农民、农村和农业，非常积极，也达到了相当多短期的成效。但他说，中国威权体制下的治理模式都是运动式，由上而下的政治化运动，也就是说由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并设定数字考核标准，来动员整体官僚体系并鞭策地方政府达成绩效。不过他说，这种一条边的管理方式长期成效如何却不无令人存疑。以脱贫成效而言，毛国瑞说，若中央政府停止对地方的财政挹注，很多贫困地区基于结构性的问题可能很快就会返贫，除非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自身性裁员能够持续扶贫，又或者靠近都市地区的贫困结构已经得到翻转。他说，
中国大陆长期的农村的贫困问题，它是结构性问题。比如说你说甘肃好了，甘肃的黄土高原，你说陕北你不挖煤你能干嘛，或者说像贵州这些地方，它是长期性的结构性问题。精准扶贫是真的投了很多资源，可是呢，就是结构性的问题能不能够靠完全是硬体建设，或者是说完全是说靠这种帮扶的方法来解决，那这个就需要时间。
在农业改革方面，毛国瑞说，中国走了40年，有一定的投入，一定的成效，但各地情况各异，也有难解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小农若把土地和规模集中转包给工厂化的农业来经营，最大的问题是容易出现社会阶级分层的现象，这对号召打土豪平分土地起家的共产党来说必然是条行不通的路。他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自认为其并不适合走美国式的注重生产效率规模经济的农产发展模式，而是以日本的家庭农业发展模式为师。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于小华教授则说，由于中国仍然有5亿的农村人口，人多地少，因此中国的农业问题不只是生产面的问题，还要考虑农民的生计问题。他说，中国仍然维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就是要让农民工即使返乡后还能保有 1.5 亩的农地，有饭吃，饿不死，社会也不会乱。他说，这是中国农业兼具的社会保障的功能。后疫情时代失业率增加，于小华估计约有2000到3000万左右的农民工可能因为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而返乡务农，虽然收入可能因此只剩1/6，但务农耕作仍然可以勉强维持生计，有饭吃，别闹事，这也是中共维稳的方式之一。他说，中国的农改急不得，30年后农民人口若只萎缩到只剩下1亿人的专业农工，中国政府也会以吻合人口和社会变动来实时动态调整其农改政策。另外，污染问题也是中国农业面临的一大挑战。毛国瑞说，中国非常认真投入资源并建立法律配套，要来解决农业污染或土地重金属的问题，但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积弊之深，已经不是点状而是面状的污染，并非单一途径就可以解决，而且产业链的结构问题也让污染源之处理变得更加棘手。例如他说，中西部省份为了经济成长这目标，都很愿意接纳高污染的行业。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